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今天要讲哈该书的第二篇信息。那哈该书的第二篇信息就是以马内利。如果有人初初到教会或者初初认识基督徒呢，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以马内利就是这边的主与你同在，就是 Emmanuel 翻成中文叫做以马内利。那这个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等一等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只有12到15，只有这么几张的幻灯。那我盼望我带着弟兄们来念头一章之后呢请师母美恩师母带着姐妹们也同声的念第二章，很简单的几段的经文。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哈该书的第一章12节。弟兄们，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姊妹来，
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
我们一起再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面前敬畏。主，但愿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求你向我们解开这个将近2000多年前你借着先知哈该说的这一句话。主啊，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历史的情况，他们受到的挑战是怎么样，他们的失败又在哪里，在这些地方他们怎么样重新在你面前再站立起来，重新对准自己生活生命的优先。主，接着你的第二篇信息，就是你要与我们同在，就临到当时的剩下的百姓，神的渔民。主，求你在我们这个大年开年的时候，也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不只是一个问安的话，不只是一个这个家喻户晓口头上的话，而是一个真正你与我们同在的生活跟生活的落实。谢谢主，让这样的信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读的是哈该书的第一章的最后面的信息，但是它的历史背景在哪里呢？历史背景就要到以斯拉记。各位如果记性不错，我们会记得他们被掳归回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主前586年。主前586年，他们到了主，他们被掳走，被这个巴比伦帝国掳走了。那以后呢，到波斯帝国古列王塞鲁士王的时候，竟然一个神迹发生，就把他们放回来了。那以斯拉记呢，就在把这段的历史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以斯拉记非常的简短，但是以斯拉这个人，他既是一个祭司，既是一个先知，他 他也教师，他又是一个历史家。当他记载的时候，我们把留下这些宝贵的历史，我们才有今天看见这个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的整个历史的画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上次讲到以斯拉记，他们回来了之后，他们立好了殿的根基，是那种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以斯拉记的第四章啊，就我们等等要接下去看的，就到了以斯到了就看见有一班当地的人是这撒玛利亚他们那些杂族的人就来拦阻他们。那这些拦阻他们就不得不停工，一直到第五章，那的第五章一到三节，我就念给你们听。到了以斯拉记第五章一到三节，他说那个时候，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向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这些讲话的先知跟听领受神话语的，好像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反复的出现。到了第二节，他说还有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是省长，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是大祭司，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如果我们大家现在都在教会，我一定问你，神的先知是谁呀？就在这边这一章的里面，已经有两个先知，就是老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老少双雄，还有一个是被掳后的先知，就是马拉基先知啊。那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跟是他波斯乃这两个人跟他们同党来问说，谁降旨你们，让你们来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河西的总督这一班人，一直这十几二十年，甚至以后，以斯拉记第六章以后，你看见一直一直是他们跟他们作对的，跟神的愚民作对的啊。那我就没有把第五章全部列在这边。那因为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到一到三节，这我一跳到第六章的原因是，第五章就是刚刚我们看见的这两个总督，好，就问这些渔民，是谁让你们在这边建城墙的？请你记得，我们讲到的时候，几个礼拜砰砰砰就把这个历史讲过去了。但是这个点跟前一次他们立了根基，遭遇到这些敌人的阻扰，先是说我们跟你们一起建，之后就继续的就阻扰他们，捣乱他们，让他们没有办法在根基上建起来。那这样子一下子就十五年，一下子就十五年过去了。所以到十五年之后，到他们再一次接受挑战，到了以斯拉记第五章后面整章都是这两个总督跑到波斯王大力乌的面前去问个究竟，去问个究竟啊。所以你看，当年禁止他们继续建的波斯王叫做亚达薛西，那到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大力乌王，所以连皇帝，连波斯的皇帝都换了。那但是到了以斯拉记第六章的时候呢，这个大力乌王就降旨，他要查询，他不直接说跟亚达薛西王说开玩笑，听了他们的告状的话，马上就停他们的功啊。这个大力乌王，我相信是一个很明智的皇帝哈，他要去查一查他典籍库里面，这个 archive 里面，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里面呢。就在马代省啊，这是马代省，马代是波斯马代啊，这个双国二为一的这个国家，在里面宫里面就找到一卷书，上面记什么呢？说古列王，就是塞鲁士王，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所以 这是在波斯的第一个立国的皇帝啊，在他元年的时候，他曾经降旨要建造这个殿为献祭之处，非常的特别。一个波斯帝国的皇帝愿意让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回到他们的老家，去把拆毁掉的耶路撒冷的里面的圣殿要建立殿的根基啊，而且后面继续的，而且这个古列王的塞鲁士王的这个 Cyrus 啊，塞鲁士王的这个王令呢，王谕呢，是而且这这神殿里面的金银器皿，就是当年尼布甲尼撒，哇，那是巴比伦王的哈、啊，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在主前586年，他们把耶路撒冷城打破啊，那段故事。就从耶路撒冷城里面掳掠到巴比伦，里面所有圣殿里面许多的宝物都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城殿，要放在神的殿里面。那这样的命令呢，被这个大力乌王的臣子找到了，他就说现在呢，河西的总督达乃跟示他波斯乃，并你们同党的人，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这个远离呢，不需要离开，而是你们不要捣乱啊，要站远一点啊。他后面第七节就清楚，你们不要拦阻啊神殿的工作。这个神是耶和华神的啊，在耶路撒冷建殿的工作，你们要让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圣殿原处的地方建造耶和华的殿。你说奇妙不奇妙啊？这些人要去找麻烦的，结果问了皇帝，已经变成这个 Darius 大力乌王了。那他说又降旨，那结果大力王去查以前这个塞鲁士王的王令哈、啊。那我自己虽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我相信大力乌是一个够谦卑的哈、啊，够谦卑的。他要看见到底要拦阻他们还是要帮助他们，要看前面的皇帝啊，前面如果在美国的总统要看前面的总统。我们希望整个的这个领导改换的时候，中国也一样，能够改朝换代的时候，那也能够尊重以前好的建设啊，不要全部都把它拆掉。那他就大力乌就看见这个，他就降旨吩咐你们要向犹大人长老为建造神的殿纲怎么行，而且呢要从河西的款项中间急速拨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哇，这两个河西总督很倒霉啊，跑去要查询，本来要去告状的，结果这叫做什么偷鸡不着啊，反丢了一把米啊，丢了一把米。这个而且他这个大力乌王说要这个供应是你们要献给我做皇帝啊，来的交税银，你们要拨过去给犹太人来做建殿，免得他们耽误。而且呢他们建好殿，他要与天上的神献祭物，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公绵羊、绵羊羔，还有小羊哈，并所有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和华到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天供应他们，不得有误。哎呦，你们那个犹太教的犹太人要献给耶和华神，这波斯王这个大力乌告诉他们，你这几个总督不但不能拦阻，而且要帮助他们。后面呢他就讲到他要这个神，所以也有一些的记载，这古近东的这些皇帝啊，他们不一定 单单的拜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对各族的神明，他们的版图非常大，他们为了他们的版图里面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能够平安出日，所以他们也尊重他们自己的敬拜啊，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真明白敬拜耶和华神的王。那但是他这样恩待他们，他说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啊，又为王和王的众子的寿命为我祈祷啊。 他说后面还有负面的，还有禁止的，若再降旨，无论谁若更改这个命令，要从他家里面的房屋抽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来悬在上面，你知道那什么东西，把你的大梁抽出来，把你吊死，把吊在上面，而且要使他的房屋都成为粪堆。哦，这好厉害的王的命令。那他而且这个大力乌王若有王和任何的国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就耶和华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这下子这两个河西总督的达乃总督达乃跟示巴波斯乃就跟他们同党，赶快的跑回去，就要遵行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之后呢，到了十四节，到了以斯拉记第六章十四节，又是这样的话，犹大的长老和先知哈该和以利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他们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你记得第一个王是古列，还有后来的大祭司大力乌，那中间还提到这个亚达薛西我自己查历史，他们的大力乌还有亚达薛西都有超过一个，他们很普通，这样美国人叫John 约翰，都这个王的名字都，事实上不同的王有叫同样的名字。他建造完毕之后，到了十五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那去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主前516年。我再问一遍，他们什么时候头一次被掳？是主前606年，但以理跟他们几万精英青年才俊。但是到了后来597也有一个小型的被，到了真正的大被掳是主前的586年。到他们什么时候归回呢？他们是在536年归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家里面有计算机有大的荧幕我实在是盼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用大荧幕来看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你在一个小电话上，当然如果你的电话你只有电话，那也就无可厚非觉得比较眼睛不容易看得那么清楚那所以你在这边看，他们586被大被掳，到53650年归回之后，他们次年就立了圣殿的根基，之后就停工到主前的520年，15年停工。那在这个时候，这个责备跟勉励就是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出来讲的话。那之后他们外邦的王的王令来帮助他们，他们再用了4年就把圣殿盖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时候，我自己的领会是被掳70年是从他们第二次的大被掳，圣殿被毁，到圣殿的竣工。在神的心目里面，圣殿是敬拜，所以敬拜的恢复是哈该书的被掳归回的头一波的一个主题。在这边上帝的数学是从人恢复对他的敬拜来认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在这一段，如果你回头看，你看到有先知的信息，不好听啊，先知的信息有很多责备的话在里面那而且有属天的干预是什么呢？也就是他们在前面一次哈该书说到的，你们收的多但是留不下来，你们积攒的钱财放在口袋里面好像有口袋的破洞，都那个就刚好在主前的520年的时候，他们碰到饥荒，结果是神给他们借着哈该说，这不是别的，是因为我的殿荒凉， 哦，好像我们有些时候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神或者先知有点幸灾乐祸啊？这个趁人之危，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这个人生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价值，怎么样的意义？不是我们这些受造之物的定义，乃是他造物主来给我们的定义。他的优先能够成为我们的优先，所以中国人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神的儿女如果发现这个蒙福的或者遭祸的路，我顺从神者昌，背逆神就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因为神是主宰的权柄啊，主宰权柄。那之后呢，他们很宝贵的在这边有个落实的行动啊。那我们在哈该书，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头一个是神就借助这个先知的话给他们责备鼓励。这边在第一章十四节，他耶和华的就激动犹大省长。这个跟他撒拉铁的儿子说了，巴伯呀，你们说牧师你怎么反复讲这几个名字，这些先知再三不但讲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连他的父亲是谁都要讲出来，绝对不会是别人。那剩下的百姓，我想各位都知道叫做 remnants 啊，就是神的余民，就他们就起来停工停了15年，这样他们听到神借着先知激动他们的人心，他们就起来重新复工，不容易哈，不容易。这个歇了这么久，自己家园搞得这么漂亮啊，住天花板的房子，他们一切的优先都已经挪开，从神面前挪开，能够再一次的悔改到神的面前。我看到这个激动人心，我就想到哥林多书里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叫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说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了，就叫我们心被激励的时候，就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每一个看见神的爱，看见神是掌管历史里面的神的人，他们是被神的爱激动，但他们沉睡的时候，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当他们忘记的时候，神会兴起他的话来激动我，激动。那所以在这边激动人心，我记得我听了一个叫 Raymond Lee， 我以前的英语部的牧师，他讲到哥林多书，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说那个激励的那个原文字啊，他讲的时候我听了我真的学得血淋淋，他说好像一个人把他的动脉割开，他血就喷出来啊。哇，我不永远不会忘记，我这个大概将近40年前所听见的，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好像喷泉一样喷出来。这当年的神的行动是兴起他的先知来激励神的百姓，非常的简短有效啊，原来。那接着到了12节，这个很宝贝的这些渔民就都听从神的话，就是借着先知讲的话，神发言借着他的先知讲话，人就静听，而且存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来建造，为神的殿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敬畏神，说敬畏神容易，但是如果神的仆人照着神的话来向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听得进去听得不进去。中国人说忠言逆耳，如果一个专门跟你讲成功神学的，将你说你如果来到神面前上我的教堂，你就你要念 PhD， 人家念5年，你只要念2年啊，人家没有奖学金，你就有奖学金，你要办身份啊，很容易就办到啊。如果你要生儿子，你来到我的教堂，你就生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话听起来就是假先知的话。如果真正来从神来的话， 不见得是好听的，但是在这边的一个复兴，使这些神的渔民被光照，心被激动，他们就都听从，而且存着 the heart of fear， 他们存着 fear， 一个敬畏害怕的心，他们就来。那在这边你看见神的行动是激动人心，人的行动是听见就真正的顺服。我们多容易为自己来狡辩，为什么我们不来聚会，为什么我听到的时候就打瞌睡，为什么我读圣经就读不下去。我们现在又是一个新年度开始，各位又可以每日与主同行。我们去年一年有15位弟兄姐妹把圣经读了一遍，不要灰心，如果你不是这15个人的，他们已经收到他们的奖品啊。那我们盼望我们再在新年的时候再一次啊。今天我听见在犹太人过年叫做 Rosh Hashanah， 那个就是一个开始，他们的不是放鞭炮，他们也跳舞唱歌，但是他们是来到哭墙来先回顾认罪悔改，亲爱的弟兄，重新开始。但愿我们新年复始，万象更新，包括你听见的神的话，你是不是顺服？如果光听不没有行动，会变成一个头大脚小的人。一个真正的悔改是180度的转向，有人后悔，我犯罪，我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所爱的人，我后悔，被人家抓到尾巴，我后悔。但是光是 regret， 没有 repentance， 只有悔而没有改，是假的后悔，是假的后悔。真圣经上说的 repentance， 讲到悔改，悔一定改，这个字的意思是转向，原来向一个错误的路上走。但是当心里被光照明白的时候，他整个调转他的人生的方向，开始越来越走到神面前，越来越走到自己的家庭面前，走回教会的面前，这叫做悔改。没有行动，外表的根本是假的。所以在一个生命的改变，会带来生命生活的改变。我们现在又开始春季的受浸班，我盼望能够把真理再告诉这些慕道而且愿意觉知的人。我不会害怕他们听了之后就觉得要求太多，他们不敢来受洗。我反倒很惧怕是人不是真正的认识神的爱，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来冲一个数，好像孩子到了10几岁的时候，他们要去拿一张驾照一样，驾驶执照啊，好像是一个成年的代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受浸证或者受浸不是一个驾照，而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主耶稣说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来相称。所以一定我要他们要受洗的人，他们在见证里面要想到你相信神，你生活前后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如果你生活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毫无改变，而且生活也没有改变，不光是如此，连生活形态 life changing life with the changing of life style生活的形态也改变，我们才看得出你是一个活的。原谅我说，一个洋娃娃、假娃娃跟一个真娃娃，真娃娃会哭会闹，会拉臭臭，拉在尿片上面，但是那个宝贵是因为它是活的。不要做一个假的，不要做一个死的洋娃娃，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做一个假的洋娃娃基督徒，那是骗人又骗神，不会 work。 好，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都起来 神的话临到先知，先知的话临到他们的这两个领袖，一个省长，一个大祭司，而领导都他们就带来全体渔民的回转。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属灵的复兴？那个回转是柔顺的，是美丽的，不是替自己找借口的，找推脱的，哎，等等啊，明年比较有空了，我明年再开始读圣经。哎呀，这我们的和合版圣经那太古文了啊，所以等以后翻一翻好了，更好的版本。我告诉你，你再等，自己的年日就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年他们的神的渔民，他就全民都起来，都起来，他们那个柔顺，那个美丽。我们的基督徒的刚强不在于我们外面的好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在于我们的声音大，我们的脸红脖子粗，在于我们里面有没有顺服柔顺的美丽。这是真正的悔改。而且他们救起来，救起来，他就是说到立刻，说到他们优先。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